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圣诞快乐啊！再一次的来问候大家。那今天的这一堂圣诞信息的题目呢，叫做“仰望星空”。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意识到，圣诞节，圣诞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日子。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也唱了哈，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然后呢，他们一路的仰望星空，因为他们看到在天上出现了一颗特别特别明亮的星，而这颗星预示着有一位的君王，有一位的主将要诞生。所以这几个博士就一路的仰望星空，跟着这颗星的带领，风尘仆仆，长途跋涉，来到了耶路撒冷，又去到了伯利恒，然后来寻找，来敬拜，来尊崇这一位新生的王。我觉得仰望星空啊，真的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种，其实我们都喜欢仰望星空。可能我们在场所有的人，无论在现场的弟兄姊妹，或者现在在网上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当中总有一些时候是仰望星空的。特别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咱们大家都曾经那个在院子里面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而且我们大概都做过一件事，如果你碰巧看到天上有流星划过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许愿，对不对？而且后来我研究发现，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这个习惯，看到有流星划过天际，他们立刻就许一个愿望，都盼望着这个愿望能够实现。那这个好像成为了人类的一个共通的一种情感，就是我们仰望那个深邃的、广袤的、神秘的星空。因为我们觉得在那个星空当中，它代表着很多美好的东西，祝福、恩典、盼望、亮光、光明，预示着很多很多的美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一群仰望星空的人。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我们的祖先，才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非常美好的智慧。你看，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有很多的天，天无绝人之路，当你走到好像绝路的时候，抬头看天，天无绝人之路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其实一直在教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最宝贵的人生的智慧，就是你的眼睛不要老盯着地上，抬头看天。天上的这一位，星空之上的那一位，创造星空、掌管星空、掌管万有的那一位，你无论称他是什么，你称他是天，是老天爷，是皇天上帝，是上帝，是道，是真道，是天道，你无论称他是什么，这一位掌管着你的生死祸福，你怎么能够不敬畏他呢？所以我不相信很多人说我们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有信仰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对于上帝、对于星空之上那一位最伟大、最崇高的那一位，其实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敬畏。这种朴素的情感，这种单纯的敬畏，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共有的信仰，一个仰望星空的信仰。仰望星空这四个字呢，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位前国家领导人所写的一首诗歌的名字，这个在中国非常的出名啊。那这位领导人写了一首诗歌，叫做《仰望星空》。 这首诗歌发表之后没有多久，在中国就发生了一场大灾难，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在这场地震当中，有7万多人丧生，有1万8000人失踪，受伤的人有30多万人，这当中大部分相当多的是终生的残疾。那么在这场如此可怕的灾难当中，这一位领导人又写下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叫做多难兴邦。其实这四个字真的让我感受到很深的一种的悲凉和无奈。为什么呢？因为多难其实不一定兴邦，要兴邦也不一定需要多难。人也好，国家也好，民族也好，兴或者不兴是不一定的，但是多难、灾难、艰难、苦难、患难却是一定的，谁也无法逃避。所以在这样的灾难当中，我反而觉得仰望星空这四个字比多难兴邦更有意义，因为它在提醒我们人把我们的眼目从黑暗和苦难当中抬起来，转向天上的光明和盼望，让我们真正去思考生命的意义，让我们去正视苦难，正视死亡，因为苦难和死亡的出路不在地上，而在天上，而在星空之上。仰望星空常常是人在苦难当中的一条出路，因为人就是活在苦难当中的。苦难可不单单只是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从那以后，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世界上苦难越来越大，越来越频密，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地震、饥荒、海啸啊，洪水、战争、瘟疫充斥整个世界。最近这两年，刚好两年的时间，新冠病毒蔓延全球。我查了一下那个数字，这两年的时间，因为新冠病毒而死的人是500多万人。一场汶川地震死了7万多人、8万人，我们已经觉得非常的可怕，但是一场病毒死了500多万人。而且这个病毒还远远没有结束，新的这个变种的病毒 Omicron 有史以来传染性感染的那个力度最厉害的一个病毒。而且这场瘟疫所带给我们的可不单单只是说我的身体可能会被感染，我可能面对疾病和死亡这样一个威胁。这一场的瘟疫深刻的影响了，深度的破坏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而且这种深刻的破坏力已经正在将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将来的年日一定会越来越艰难。但是你不要说，哎，我过得挺好，我活得还不错，我也没有被感染，或者我被感染了，我现在痊愈了，我好了。所以你知道，苦难之所以是苦难，就在乎它的不可预知性。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任何一个人的肩头都会成为一座无法承受的大山。问题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粒尘埃会不会或者什么时候会落在我的肩头。当年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我的大儿子诞生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我们在医院里面经历了那个一个医疗的事故，孩子进入产道了以后2个多小时 医生没有出现，护士也没有来帮助我们，我们非常的无助啊，所以非常的危险。那个时候我的大儿子出生的时候通体雪白，已经被窒息了，几乎哭不出声来啊，那个我的太太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孩子就被抱去打针的抢救啊，在医院里又住了几天院，我们才能把孩子抱回家。其实后来我就发现这种的场景，这种的这种事故非常的危险，可能会造成脑瘫或者其他的终生的残疾。但是特别感谢神啊，我们虽然很无助，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不懂，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能够把这个孩子顺利的生出来，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一群仰望星空的人。我跟太太跟岳母，我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呼求神，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特别感谢神，上帝恩典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我们全家极大，我的儿子今天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孩子，我特别的感恩。但是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没有多久，我的儿子刚刚出生没有多久，我们就听到一件事情，同一间的医院，也是中国人移民啊，在那里生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了，都已经打了电话报了平安，结果那个产妇突然之间大出血，还没有来得及推进手术室抢救，在走廊上就走了，啊，就去世了，啊，非常的可怜，刚刚把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这个妈妈。那我们听了以后就特别的同情他们，后来啊问了别人，找了地址，我们就自己上门去探望他们，去安慰他们。所以我还记得那天在那个家里面，那个悲悲惨惨的家庭里面，那个先生对我讲的一句话，我一生都忘不了他说的那句话。他说，我一直以为灾难是别人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灾难会落到我自己的头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预备好来面对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临到你头上的灾难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面对着这么大的灾难，面对着这么多的艰难，人类好像走到了尽头。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老祖宗还教给了我们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语，这句话叫做什么？叫做穷则乎天。这个穷字不是贫穷没有钱的意思，这个穷的意思是走到了尽头毫无办法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说，有一天当你走到尽头，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要呼求天上的那一位皇天上帝。我们的老祖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仰望星空，要来看天上的那一位神，要来呼求天上的这一位的上帝。所以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有这个最出名的一节经文，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的3:16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也就是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为了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至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星空之上高天之上的那一位上帝，看见我们走到了尽头，看见了我们的苦痛，看见了我们的绝望，看见了我们人生的无奈，所以从天上他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来到这个世上来做我们的救主，要把我们从罪恶，从苦难，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让相信这一位救主的就能够脱离罪恶、苦难和死亡的捆绑，得享永生。这就是福音。而这个福音也是一个好消息。那它为什么是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好就好在，一个人如果你仰望星空， 你拼尽你一生的努力，一生的智慧，你每一天都仰望星空，你也看不见上帝，你也找不着神，你也得不着上帝的救赎。因为上帝太伟大，上帝太崇高，上帝远远超越了人的认知以外，人绝无可能借着你自下而上的仰望寻求能够找得着这一位唯一有能力拯救你的神。而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这一位的神从天而来，从上而下的来救我们，来启示我们，来带领我们走出苦难，走出死亡，走出人生的黑暗，带我们进入到他的光明和美好当中。这就是好消息。人自下而上绝找不着上帝，除非自上而下神来找我们，神来救我们，我们才能得救，我们才能被医治，我们才能得祝福。其实亲爱的朋友们，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宗教，每一个宗教它的背后那个促使这个宗教建立的那个驱动力常常都是苦难。所以你发现这些创立不同宗教的教主，其实他们都是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都在仰望星空，仰望天上的道，寻找天上的神，希望能够找得着这位神来救地上的人。但是我跟你说，所有自下而上的寻求，比如说所谓的悟道啊，你看很多宗教的教主都有一个悟道的过程啊，无论他在菩提树下悟道，或者在山洞里悟道，其实所有的悟道都叫仰望星空，所有的悟道都是人自下而上的要寻找真道，寻找真神。但是所有自下而上找着的道，自下而上找着的神，全是假的。你不可能用你自己的力量自下而上仰望星空，你就能找得着真道，就能找得着真神，你是找不着的。唯独自上而下的启示，自上而下的拯救，才是真道，才是真神。基督的信仰就是如此。基督的信仰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天上的那位神从天而来，自上而下的他成为人的样子，而且真的是一个小婴孩降生在地上，生在马槽里，为要从天而来，从上而来，来救我们地上在苦难当中的人。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道，这才是真正的神，这才是真正的拯救，这才是真正那从天而来的恩典和美好。人自下而上找不着神，除非自上而下神才能来救我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人类几千年都在仰望星空，但是这个好消息是，我们所仰望的那一位星空之上的上帝，他已经从天而来，来到地上，生在马槽里，在地上33年半，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什么是道，什么是真道，什么是拯救，什么是救赎，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盼望，什么是真光，什么是真神。这位神如今就摆在你的面前。圣经也用了另外的一个词来代表救赎，或者表达上帝要救赎人的心意，这个词叫做医治。另外一个角度在讲上帝的拯救。所以你看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的被举起来，使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他在讲什么东西？他在讲一个旧约的故事。他说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差遣摩西 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然后又进入迦南，就是现在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地这个地方。圣经说那是牛奶与蜜的地方，代表着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赎。但是这群以色列人进入到旷野以后，不知道感恩，他们亵渎上帝，向上帝，向摩西抱怨不止，结果惹怒了上帝，上帝就命令火蛇进到他们当中，要咬死他们。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危难的关头，摩西来到上帝的面前呼求，来为着他的百姓，他的同胞，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求神怜悯赦免。那么上帝就怜悯他们，吩咐摩西说，你用铜造一条蛇，用木头把这个铜蛇举起来，凡仰望铜蛇的就必得活，他们被蛇咬的那个伤就必痊愈。所以这个被举起来的铜蛇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医治，神的拯救。而其实这个被举起来的铜蛇，它本身又是一个预表，它预表什么？它预表说将来有一位救主也要在木头上被举起来，使凡仰望他的就得生命，就被医治。这位被举起来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万民的救主，使万民因为仰望他，相信他的缘故，就得医治，就得拯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咱们这些中国的同胞哈，我们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非常的有趣？中国的医疗系统的标志跟海外的医疗系统的标志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医院标志是什么？红十字，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啊，如果生了疾病啊，我们坐了救护车，老远只要一看到红十字，你的心就放下了。我得救了，医院到了，对不对？中国所有医院医疗系统的标志全都是红十字。但是你知道那个红十字是怎么来的吗？因为所有中国的现代的医疗、现代的教育，通通都是国外的基督教的宣教士带入中国，在中国所建立的。这些宣教士进了中国，不光要传福音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们也要建立医院来拯救、来医治我们中国人的身体。现在中国那些最好的医院，他们的前身其实全都是宣教士所建立的医院。但是当时他们就开了一个会，他们就商量说，我们用什么来做咱们建的这个医院的标志呢？最后一致通过说，我们要用红十字架来代表医院的所带来的这种医治和拯救，因为十字架就是耶稣拯救的标志，而红色的十字架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血为罪人而流，为要拯救我们，为要医治我们。所以从此以后，所有中国的医院的标志全是红十字架。后来宣教士被赶出中国，但是感谢神，红十字留下了。十字架如今，红色的十字架遍布中国大地。但是海外的医疗系统不是十字架哦，是什么？是一个杆子上有一条蛇缠在上头，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摩西在旷野举蛇，其实是一回事儿，都代表着上帝的医治，上帝的拯救。至终所指向的都是耶稣基督这从天而来的救主。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无论中国的医疗还是西方的医疗，它都向我们传递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信息，就是人要得医治，唯一的盼望在神那里。神才是我们的大医生，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医治我们的主，才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主。你不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你永远得不着真正的医治，得不着真正的拯救。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的拯救，可不单单只是 很多人所理解的那么简单，那就死了以后我的灵魂去天堂，绝非如此。耶稣基督的拯救，他拯救我们的身体，拯救我们的心灵，他也拯救我们的灵魂。今天面对的这一场可怕的疫情，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在危险之中。我们常常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对，但是生了病以后，你要知道谁才是那一位真正能医治你、能拯救你的大医生。人只有在你生病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有多软弱，你也才知道你有多需要耶稣基督的医治，你有多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在这场疫情当中，我们教会有几个家庭被感染。最严重的是 Cecilia 姊妹。正常的人，那个血氧浓度到了90就要进医院抢救了。他进医院抢救的时候已经1-7，整个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危险万分。大家也知道，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对的夫妻是医生。先生是在国内某一间大医院的传染科的主任。太太在国内是儿科医生，出了国以后在本地的医院里面做那个呼吸治疗师。什么叫呼吸治疗师？简单，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切喉上呼吸机。所以他们两位是我们能接触的圈子里面对新冠病毒最有发言权的人。你知道在整个过程当中，真的无论是这两个医生还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因为Cecilia 姊妹一次一次的面临到绝境当中。当时全教会的弟兄姊妹，广东堂也好，国语堂也好，每一个小组，大家每一天早早晚晚都在为我们的姊妹祷告守望。我们真的是用祷告在和这个疾病，在和魔鬼来征战。我们要用祷告摇动上帝的手，我们要真的从上帝的面前来呼求神的医治和怜悯。后来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的姊妹痊愈了，被救回来了。而且后来她去医院里面复诊的时候，那个医生看她那个肺部的片子，居然对她说，她说你这个肺比那些没得新冠的人的肺还好。你知道后来的时候，我们教会那对医生的夫妻才对我们说了实话。这个话他都没有对秉光弟兄，没有对 Cecilia 姊妹讲。他说其实当时当我们看到他的这些在医院里的情况的时候，从医学的角度，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是绝望的。因为这种情况他是会死的，是救不回来的。因为所有最不好的情况都发生在他的身上，这种情况很难救回来。而他居然最后救了回来，活了下来，还恢复得这么好，他说这就是一个神迹。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爱的 Pastor Leo， 我们的弟兄，他的肾，多年的肾衰竭，多年的洗肾。其实当年当我跟我的太太，我们两个人被神差遣来到我们的教会来牧会的时候，我们一来就知道 Pastor Leo 的情况，我们就为他祷告。但是在祷告当中，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就是神一定要给他换一个肾，神会给他一个肾的，他会换肾的。但是我们以为神说可以换肾，立刻就能换肾，但是我们怎么想得到从此以后全是坏消息。他一边的肾生了癌症切掉了，没过多久另一边的肾又生了癌症又切掉了，两个肾都没有了。不要说换肾，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一个大问题。可是我们怎么想到他两边的肾切除了以后，突然有一天医院给他打电话，对他说，我们把你重新放回到那个等候肾的那个 waiting list， 那个等候的名单当中。这个已经是一个让我们惊喜的消息，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仅仅是通知了以后，第二天医院又来了一个电话，说你赶紧来医院，肾有了，我们立刻给你换，去了就换上了。感谢神，现在我们的弟兄真的是恢复的越来越好，这么多年他终于可以不需要天天洗肾了。你知道当这些的上帝医治疾病的神迹不断的发生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不断的出现罗马书4:18的经文，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信永远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是最宝贵的生命线。所以你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三章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重复最多的那个字之一就是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信就是天堂，不信就是地狱。信就有医治，不信就没有医治。信就有指望，就有盼望，不信就是失望，就是绝望。你信吗？你在你的软弱，你在你的疾病，你在这个苦难的世代当中，你愿意信耶稣吗？主耶稣不光医治我们的身体，主耶稣还医治我们的心理。在这个时代，忧郁症的问题、焦虑症的问题可比身体感染疾病更严重。人本来心灵就很软弱，就很容易受到忧郁症、焦虑症的侵蚀，而这个可怕的时代，它把人完全分离隔绝了。人是社会性的，是群居性的，人与人之间是需要情感的交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鼓励的。可是这个时代把人和人分离了，隔绝了。你想想，一个人软弱的人，外面有疫情，有危机，有疾病，里面有孤独，有那种无力感，内外夹击，我们人的心灵，人的情绪怎么可能好？所以你看到好多的新闻里面讲到那些自杀的案例，很多的人自杀，非常的可怕。而这个时代又特别的很强调原生家庭。很多的人说，人在原生家庭当中所受的伤害要用一生去医治它。但是更可悲的是，绝大部分的人他在原生家庭当中所受的伤害一生也没有得医治。这个伤害是哪里来的？这个伤害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朋友，我们身边的人，个个都是罪人，而我也是一个罪人。哪个人的原生家庭是完美的？没有，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是不完美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真觉得人是很无奈的。因为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成长经历，你遇到什么渣男，你遇到什么坏的女人，你被什么样的人伤害，被什么样的人背叛，被什么样的人攻击，你遭遇了什么事情，是你不能够选择的。你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罪恶的世代当中，是你不能选择的。所以人活着，常常都是彼此伤害。别人伤害我们，我们也伤害别人。所以我常常喜欢把人比喻成刺猬。刺猬身上的刺就是我们的罪性。一只刺猬，孤独、寂寞、冷。所以刺猬想要抱团，可是离得近了，就会彼此的伤害。相见容易，相处难。别人伤害我们，我们也伤害别人。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一群罪人在一起，留下最深的伤痕都在我们的心灵里头。所以很多人的心灵其实是伤痕累累的。但是感谢上帝，这一位从天而来，从星空之上来到地上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赦罪的主，他赦免你，赦免我的罪，他也是医治的主，他医治你，也医治我因为罪而被伤的伤痕累累的心灵。而上帝，而耶稣所给我们的那个最美的医治，就叫做爱。 爱是有着最大的医治的能力的。神爱世人，才会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信仰背后最美的那个就是爱。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命换了我们的命，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这就是爱。爱是我们的心灵得医治那个最大的力量，那个最美的盼望。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需要爱，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绝得不到真正的爱，因为人的爱永远是有限的，人的爱常常是带着伤害性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心灵所受到的那个最深的伤害，往往是被别人打着爱的旗号强加给我们的。而唯有上帝的爱才充满着包容，充满着接纳，充满着赦免，充满着医治的能力。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爱，如果你不能够接纳上帝的爱，如果你不能活在上帝的爱中，你的心灵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医治。可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医治最美最美的是他对我们灵魂的医治。肉体心灵比较多是我在世上这几十年，可是灵魂决定了，当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我们的人生走到尽头，我们的肉体要朽坏的时候，我们的灵魂的归处。人人都有一死，每个人走完人生的道路都要面对死亡，可是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的灵魂会去到哪里呢？在这个疫情的时代当中，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当中，死亡如影随形。所以我常常在网上看到人们各种各样的悼词，可是这些悼词让我的心里很难过，因为他们都在说天上没有车来车往，天上没有新冠病毒，天上没有眼泪伤痛，天上没有瘟疫，天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每次看到这些悼词的时候，我心里立刻出现三个念头。第一，我看见了人对于死亡的无奈和哀痛。第二，我看见了人对于天堂的渴望和向往。可是最让我难过的是第三件事，就是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天堂。人都在自欺欺人，每一个人都想去天堂，每个人都想灵魂死了以后去天堂，可是不是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就一定去天堂的。这就好像很多人都觉得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国家，这个环境又很好，空气很好，社会的制度、福利的制度啊，这个生活的水准都很高啊，可是不是你喜欢加拿大你就可以说我买张机票我就能飞来加拿大，我就是加拿大人，我就要在加拿大生活。你来不了，因为加拿大政府有权利制定一个标准，你达到我这个标准的我才允许你来，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我不允许你入境加拿大。天堂也是一样的，天堂不是你不是我的地方，不是我们人说了算，我们人说要去就能去的地方，天堂是上帝的地方，上帝也有那个权柄来制定一个规则，制定一个标准，说你达到了这个标准我才让你进，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不能进来。而这个标准其实非常简单，比加拿大的标准低得多了。这个标准只有一条，信耶稣。信了耶稣的人就能来到天堂，你的灵魂就得到永远的医治，得到永远的拯救。而不信耶稣的人，罪已经定了，人生的归宿只有地狱，因为你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 为着将来这个灾难的时代、艰难的时代、黑暗的时代、可怕的时代，你有没有为着你将来不得不面对的死亡和苦难，在今天现在这个时刻做好预备呢？前一段的时间，在网上有一件事情被炒得沸沸扬扬，很多的人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成为一个网络热点的话题。就是有一个25岁的年轻人，一个很有才华的摄影师，叫做陆道森，在他生日的那一天跳海自尽自杀了。然后他留下了一封5000字的遗书，那封遗书我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看过了。我看完了以后心里真的很难过，很感叹。因为这封遗书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在这个时代当中太有代表性了。这个孩子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他从小是留守儿童，看不见父母，父母在外面打工，所以他就在不同的亲戚家借宿，寄人篱下。后来父母后来把他接到父母的身边，但是他面对的又是父母无止境的争吵，对他的打骂，对他的控制，他在学校里面又被欺负，被霸凌，所以他的心灵很深很深的伤痕。后来他工作了以后做摄影师，但是赚不到钱，没有前途，没有盼望，没有未来，最后在绝望当中他自杀了。可是当我仔细的来读他这5000字的遗书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两件事情特别触动我的心，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他自杀真正的原因。第一个，爱。在这一封的遗书当中有22句话提到了爱。他一面说我多么渴望爱，我想得到爱，我需要爱，可是他另外一方面不断地重复说没有爱，没有爱，没有爱。你不要以为人活着有吃有喝有穿就能活下去，人没有爱一样活不下去，因为没有爱就没有盼望，没有爱就没有温暖，没有爱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这个孩子是一个渴望爱却得不到爱的年轻人，他最后只能绝望地放弃他的生命。可是他的遗书里面还有另外的一段话，这段话怎么说的？他说，大概是因为渴望爱，想要得到救赎，所以才想创造神。正如那些过往日子里独自行走的身影，所以拍摄的题材都是神话类型吧，把寄托交付给神。又或许是想创立一个充满爱的王国，没有疼痛和伤害。很明显，这个年轻人知道他需要爱，他需要神，他需要救赎，可是他又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神，所以他只能给自己创造神。他用他的摄影作品去创造一些神话的处境，他为自己创造一些神，他渴望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神反过来能够给他爱，给他温暖，给他活下去的力量，给他救赎，但是结局一定是绝望，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最后他绝望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也许在我们当中真的有很多的陆道森。我们生活在一个薄凉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苦难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救赎，可是你有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爱，真正的神，真正的救赎呢？或者你也在给自己造一些的假神，比如说金钱、权力、婚姻、爱情、家庭、亲情、友情，甚至是偶像、假神、 等等。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是好的，可是它却不可以成为你的神，因为它永远没有真正的救赎，没有真正的爱，没有真正从上而下的那种启示，那种能力，那种恩典，那种的美好。真正的爱，真正的救赎，真正的神，只有今天我们所纪念的这一位，从星空之上高天而来，降生在马槽里，在地上活了33年半，为你我死在十架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才找得着真爱，找得着真神，找得着真正的救赎，找得着真正的赦免，找得着真正的医治。离开了耶稣，你永远得不着这世间你所需要的真正的美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什么叫信？信就是你愿意在耶稣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救赎，我需要你的爱，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邀请耶稣进到我心里来。从此以后，耶稣基督要成为你永远的救主，永远的医治，永远的爱，永远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而生，从星空之上，从高天之上，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降生在马槽里。因为你要来，把我们从罪恶、苦难和死亡里拯救出来，带我们进到永恒的生命，进到天堂的荣美，带我们进入到你同在的祝福和恩典之中。主，我巴不得你这样的祝福和恩典临到今天在现场，在网络上的每一个你所爱的人。主啊，我们要仰望星空，因为我们要仰望星空之上那一位唯一爱我们、愿意救赎赦免我们的主。当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我们现场或者是在网络上还有哪一些的朋友，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听了这一堂圣诞节的信息，你明白了上帝对你的爱，上帝对你最美的心意，你想要做一个基督徒，你想要被救赎，想要被医治，想要被爱，想要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定义要给我们的美好。如果你想得到这份祝福和恩典的话，你现在可以举手，我看到了，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我们现场的朋友你可以举手啊，当我看到你举手的时候，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啊。如果我们有啊基督徒弟兄姊妹带了你的家人、你的亲人来参加聚会，你可以在旁边鼓励他，我们一起来做基督徒，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救赎、神的医治、神的拯救。如果在网络上啊，现在在参加聚会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在那个 Zoom 的右下角啊有一个选择可以举手的啊，你可以点击举手的按键啊，那么我们看见了，我们要为你祝福，我们要为你祷告。或者呢，你说你找不到那个怎么举手的按键，你可以在下面 chat 聊天的那一栏里面输入一个一，啊，我们看到一了，我们就知道你要信耶稣，我们会为你祝福，会为你祷告。或者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输入一，我也不知道怎么举手，最简单的方式，你可以打开你的视频，啊，打开你的视频，然后你挥挥手，我们就知道你要信耶稣，啊，你要来领受这个神要给你的救赎。 给你的恩典。好，现场的朋友们啊，现场的朋友有没有人要举手做一个基督徒的？你现在可以举手。我要为你祝福，为你祷告，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你要把最美最美的祝福带回你自己的家里，带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带给你家里的每一个人。网上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可以举手，或者输入一，或者打开视频挥挥手啊，我们看见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你要领受这份祝福和恩典，你想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为你祝福，我们为你祷告。好，现在你们可以举手，或者输入一，或者打开视频挥挥手。好，感谢主。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那么我们在唱这个回应诗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继续的举手啊，继续的输入一，或者继续的打开视频挥挥手啊。那么唱完诗歌之后，我会有最后一次的呼召，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最美的季节里，把最美的恩典、最美的医治、最美的拯救、最美的救赎带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带到你的家里面。我们一起来唱。 世代虽然黑暗，但是这位从星空之上高天而来的神，永远是这黑暗时代永远的光。也许你的生命有很多的艰难、压力、苦痛和对于未来未知的恐惧，但是这位从星空之上高天而来的神，永远是你的帮助，是你的救赎，他是爱你的神，直到永远。我现在要问最后的一次，无论在我们现场或者是在网络之上，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想要做一个基督徒，想要领受这一份的拯救，这一份的恩典，这一份的爱，这一份的医治，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你无论在现场和网络上都可以举手，都可以输入一，或者打开视频挥挥手。有没有在网络上？有没有？有吗？好，我们现在一起来低头祷告。如果现在在我们当中有人，你的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爱，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是上帝的儿子，却为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为我死在十架，做了我的替罪羊，又为我死后三天复活，成为我永生的盼望。求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请主耶稣进到我心里来，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一生跟随你。愿主的平安临到一切你所爱的人，愿主的医治、主的救赎临到你所爱的儿女，从今时直到永远。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那么我们如果刚刚有人跟着我来做了这个决志的信耶稣的祷告呢，你回头可以来联络教会，愿上帝永远的来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